Hello， 我是脸书 Finance 168财经学院粉丝专业的薛兆亨薛教授，欢迎收听薛教授的投资碎碎念。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薛兆亨薛教授，欢迎大家订阅薛教授的投资碎碎念 Podcast。 那本周是要讲第18周的美股回顾与重要经济指标分析，但是在讲这个主题之前，我们先来个广告。大家好，薛教授的新书《薛教授教你战胜财报分析》目前已经出版，希望有兴趣的朋友购买。那这是薛教授花了好多的时间抽丝剥茧，巨细无遗的一一道来，化解那些藏在细节难为人知的魔鬼。那先来一篇广告文哦，《薛教授教你战胜财报分析》零一哦，注意特别盈余攻击，特别盈余攻击怎么重要呢？有一家公司呢，当年的每股盈余赚了8块钱啊，股价只有60块，本益比呢相当低，所以你就屁颠屁颠的买进去，想说赚个8块钱啊，配一半的配4块钱好啦。那本益比不到8倍，那殖利率大于6%，这个好吧？结果你知道配多少钱吗？0元呢，是配0元呢。那公布股息为0元以后，股价从60几块跌到40几块。为什么？这个就是因为特别盈余攻击的规定。那想要知道的话，请看薛教授教你战胜财报分析第208页哦。那阅读容易是企业经营及投资诊断的好工具，值得期待。为了服务购买本书的朋友，薛教授决定开一个进阶财报分析的脸书社团，在线上回答读者书上的问题。3个月哦，是售后服务哦。好，我们回到整体主题咯。本周是2024年开始的第18周，本周由于财报季的影响，由于财报又有预期的公司较多，股价涨回到哦5100点以上，哦，那的5127.79。就业状况及 ISM 数据不佳啦，消费者信心趋缓，显示经济成长趋缓的趋势，缓着陆，缓着陆哦，可能就发生了。但是由于油价下滑，使得公债殖利率下滑，股市回升。虽然大部分公司无法在 5.5 的利率环境下可以轻松获利，但是年整会主要就看就业及通膨，那目前就业状况有所趋缓，尽管通膨数据未达标，降息的可能时间还是由11月提早到9月份，尤其今年是选举年，所以降息一次到两次机会蛮高的。好，数据追踪，本周由于财报具影响，因为财报又预期的公司较多，然后就业报告显示经济没那么热络，降息的希望再度燃升，股价回到5100点以上，5127.79点，突破5100点的关卡，降息的期望提高，所以10年期公债殖利率跌了3.62%，油价在中东局势趋缓下而下滑，金价也顺势下滑，目前仍是以财报季为主，但是财报季即将结束齁，最后还是会恢复到降息及基本经济数字的影响齁。啊，财报如果能够如所预期的齁，就优于预期，那你也不要期望说股市会大跌啦。当然估值的修正是可能的齁，基本上是对 AI 的高本益比的修正齁，有可能。但是这个市场给的评价和公债殖率有关齁，所以公债殖率如果下滑的话，其实市场还是会上涨。那我认为今年会降息，因为今年是选举年，而且企业无法在 5.5 的高利率下生存齁，经济迟早受影响，降息是必须之道。好，股价指数 S&P500 在那个5月3号截止一周收盘 5127.79, 比上周 5099.96 涨了 0.55%，回到5100点以上。上周10年期公债殖利率由前一周 4.669 跌到 4.5, 跌了 3.62%。TLT 由 88.24 涨到 89.84, 涨了 1.81。那我们讲说那个 4.6 以上的那个公债殖利率啊，其实可以买长期债，结果买了也对啦，但是 4.5 也是可以买，分批买进齁。油价西德州为 77.99, 比上周 84.03 跌了 7.19, 大跌哦，油价回到70的水准，西德州。那布兰特呢在80水准，不过 83.8 比上周的 89.38 跌了 6.24%, 也是大跌。美元指数因此 106.09 跌到 105.2 08、哦、跌了 0.95%、哦、所以新兴市场可能会因为美元下跌而回升齁、哦。黄金收 2302.2, 比上周 2338.4 跌了 1.5%, 本周 CRB 指数的上周 296.84 跌到 286.51, 跌幅 3.48, 一个月来跌了负的 2.94, 一年来涨了 11.67, 那其实就是这样的，原物料一年还涨了 11.67, 所以原物料影响股通膨的因素仍在了齁、哦、好。财经信息的本周也有经济数据显示经济扩张有趋缓趋势，中东紧张情势趋缓，油价下滑，降息的几率可能提前到九月份发生，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下滑，且财报数据整体不错，所以股市回升啊。经济数据方面呢，这个礼拜二劳工局统计呢，就是说就业成本指数大幅提高了，那生产力就降低了哦，这个部分。再来就是那个小辉农的状况增加 19.2 万，然后初领失业救济呢就是维持在低点，那辉农就业人口最后呢，辉农就业人口就是礼拜五的就发现辉农就业人口这个数据呢全面疲缓啦，所以这个美元周五就下跌啦，那公债殖利率也下跌啦 OK， 那这次只增加 17.5 万个单位、哦、那比预期的 24.3、哦、降低很多，但是我觉得 17.5 万其实还蛮多的、哦、所以其实我觉得就业状况还是很好，那失业率要 3.8 升到 3.9 还在4以下、哦、那时薪增速放缓、哦、三月份增幅是 0.3， 这个东西、哦、就是说他现在的这个什么薪资年增率降到4以下到 3.9， 其实对通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怎么讲这个数据看起来就通膨可能成本导致的通膨可以趋缓就对了。好，那 OECD、哦、上修全球经济展望基本上是美国的强劲的经济、哦、好，降息方面呢年准会周三公布利率呢维持在 5.25 到 5.5、哦、这是的23年的高点、哦、那已经连续六次、哦、保持稳定，没再升也没再降、哦、好，那基本上由于那个缩表、哦、的速度呢放缓、哦、从那个每个月减少600亿的美国公债降到250亿美元、哦、那所以基本上呢这个部分的话就是钱呢缩的就比较小、哦，那说比较小，钱就基本上不会那么紧了，这是一个利多哈。那这个 Fed Watch 显示呢，货币市场九月份至少降息的几率呢为 58， 十一月降息几率是69。那再来呢，到礼拜五的时候，辉农数据不好哈，那提高哈这个降息的几率，所以呢。大家将那个降息期间由11月提高到9月份，那这样的话今年可能会降息一次到两次啦齁。OK。那地缘政治方面呢，中东情势缓解，哈马斯谈判齁，这个基本上跟以色列呢怎么讲休战是很有可能的齁。那以色列跟沙特阿拉伯也可能会历史性的协议搞不好会建交哦。所以呢，中东呢情势趋缓，油价下滑就对了。好，那我们讲个股及个股财报哈。那 S&P 500指数呢，有233家已经公布的企业中，有 78.1 的公司超出分析师的预期，已经公布超过二分之一了，往三分之二，剩下就是也不多了哈。所以财报季已经渐渐呢进入尾声。那本周呢，亚马逊、苹果哦。的公布，亚马逊呢先跌后涨，苹果是大涨了齁。那本周特斯拉及苹果上涨，科技股、生技股飙升，然后呢零售及消费类疲弱，整体美股的财报表现有预期的公司多，一列预期的公司本周由财报季主导的股市上涨。那特斯拉呢一开始涨了 15.31 齁，基本上特斯拉跟李强见面齁，马斯克跟李强见面，那就是 这个达成协议哦，在中国上架特斯拉全自动的辅助系统 FSD 哈、哦，所以基本上这个对马斯克是一个大的利多哈、哦。好，在苹果方面呢，苹果就是说这一次啊，它在新的产品啊 ，iPhone 和 iPad 可能哦装了 OpenAI 的那个人工智慧哦。哦，这样子讲，其实哦 ，iPhone 16我有一点想买了、哦。如果有人工智慧的话，哈、哦，那我到日本去呢，是不是说，哎、欸，请问可以再加一杯牛奶吗？哦 ，Can you or 什么什么先 more 一杯 good side？ 我这是我自己会讲的、啊，但是如果说人工智慧很假，可以减少我很多的问题哈、哦。所以如果人工智慧出来的话，我可能 iPhone 16我会先买就对了哈、哦。那所以 Apple 的财报哎还好哈、哦，然后又说要推出那个 AI， 所以它股价其实还涨蛮多的。一开始公布的时候涨了 2.48， 然后再来呢又涨了 5.97， 回到 180.36 美元哈、哦。那而且它实施库藏股计划，所以这个股价是大涨，而是美国最大的规模。好，科技股方面呢， Google 的话下滑，因为它其实受到了 AI 的那个生成式 AI 的蛮大的挑战。亚马逊也下跌，它的云端运算部门要推出 AI， Amazon Q， 那跌哦，所以呢，第一季的其实获利和营收又有预期了。那美超伟的话跌了 14.03， 哇，这个标股哈、哦，当初那个从的各位双位数，就是大概是20几块、30几块，一直飙到1000块以上，现在跌到 738.3， 哦，也跌了20几%了哈、哦。那本来今年涨了200%哈、哦，那结果第二周二以后的就怎么讲就下跌。财报营收呢，其实低于预期啦。那 AMD 也大跌吼。AMD 他讲的财报营收，他的营收其实是优于预期，但是呢，游戏主机晶片疲缓了吼。那对 AI 的评价，其实投资人仍然是留下深刻印象就对了。大家看看好了。那高通呢，大涨吼。那营收跟获利很乐观吼，那就是对人工智慧功能带动智慧手机复苏，所以智慧手机其实是有机会复苏的了。生技股的部分其实大涨，李来涨了 5.96， 糖尿病的治疗药物还不错，辉瑞涨了 6.09， 业绩超出预期，莫德纳涨了 12.68%， 那亏损少于市场预期，然后安进涨了 11.84%， 减肥药成功。好，所以呢，生技股是大涨了哦。那零售及消费，达美乐涨了5.6%。达美乐其实因为它还相当不错，但是呢 ，Walmart 下滑哈、哦，因为它关闭了那个医疗保健诊所哈、哦。麦当劳跌哈、哦，基本上因为受到那个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影响。那下跌，可口可乐跌后，那美国消费力道强劲，那营收获利打败华尔街预期，但是仍然是跌，可口可乐还不错，小滑啦，小跌啦 ,0.44% 而已。星巴克大跌 15.88%、哦、这个基本上就是中国需求恶化竞、哦、争啦、哦、那卡夫卡、哦、它基本上涨了 6.03%、哦、虽然销售业绩未达预期、哦但是股价能够大涨齁、哦。啊 ,eBay 的话跌了 3.27 啦。那消费者疲缓低于预期就对了齁、哦。其他的话 ,Ensemen 齁、哦、涨了 4.06, 齁、哦。财报又有预期，前景未能达成共识。3M 大涨了 4.72, 齁、哦。业绩超出预期。Pantheon 呢涨了跌了 2.48, 因为执行长辞职齁。二手车的Carvana 涨了哇 33.65% 啊，财报意外获利、哦、而且财测很不错。Booking Holding 呢下滑、哦、3.01%、这个旅游业影响还蛮大的、哦、好，我们最后讲重要经济指标。本周主要经济指标数据的就业报告显示就业状况趋缓， ISM 制造业的 PMI 下滑， 看起来软着陆的趋势即将确定。好，那二月份的富裕达房价涨了 1.2 哦，房价有上来。然后 Conference Board 的消费者信心97，前值 104.7， 消费者信心降低了齁。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ISM 的 PMI 齁的制造业的 PMI 49.2， 从 50.3 掉下来齁，这其实就是比较差了齁。劳动力生产率增加 0.3， 大幅降低，前值是 3.5， 劳动力成本呢增加 4.7， 前值是 0.4， 这个就是这一次导致那个劳动力的状况，状况不是很好，可以看整体的劳动的状况都已经不是很好了。然后失业是初领失业救济 20.8， 这还是还不错啦齁。然后耐久材订单 1.6， 前值 1.2， 还不错。好，再来主要是就业报告。辉隆就业增加 17.5 万人啊，预期 23.8 万人，上期是 21.5 万人 ,31.5 万人喔，这减少很多，但是 17.5 万人还相当多啦齁，可是这个叫趋缓是事实齁，失业率 3.9 啦啊，前值 3.8 喔，也提高了。那工时 34.3 呢，前值 34.4 啊，工时减少了 0.1 小时，主要再来是薪资哦，薪资年增率 3.9， 前值 4.1 哦，基本上还相当不错，终于降到 4% 以下啊，这对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及服务业的通货膨胀其实是有不错的一个数据哦。那 ISM 的服务业指数呢，基本上 49.4， 前值 51.7， 就相当的不好，所以就看起来美国有趋缓的趋势。好，好，就这样子看，看起来美国暖着陆的状况应该比较确定了齁。然后今年应该也可能也可能降息了齁。那现在还是财报季的影响齁，那就是一直看财报季的数据下去齁，会影响下周的股市。我是薛兆亨薛教授，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见。